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多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星期二到法院接受审判，他们被控组织和参与2019年8月一场未经批准的大规模集会。上午到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接受提堂的包括民主党两位前主席李柱铭、何俊仁、支联会主席李卓仁，以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梁国雄等。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在法庭上承认组织和参与了未经批准的集会，另一名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就承认参与了未经批准的集会，其他人都向法官声称自己无罪。李卓仁和梁国雄在法庭上高叫反对政治检控。大约100万人冒雨参与了2019年8月18号的那场集会，这个是2019年下半年香港民众声势浩大的反送中示威抗议活动的一部分。在加拿大的倡议之下，美国等58个国家2月15号发表反对在国与国关系当中任意拘押宣言，反对一些国家将拘押外国公民当成为外交筹码。宣言没有点名具体的国家，但是据信这个与加拿大政府营救两名2018年尾以来一直被中国关押的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斯帕佛的外交努力有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这项宣言在发表视频的讲话。布林肯说他很荣幸参与发起这项倡议，他感谢加拿大为此发挥的领导力。他说国与国关系当中的任意拘押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简而言之，这个是当某人在国外旅行或者居住的时候，比如一位商人、游客或者探亲者被政府拘押并且受到不实指控或者判刑，原因是他们护照上的国籍，他们随后被用来获取国与国关系当中的影响力，他们变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是一种人质，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个已经被国际人权公约所禁止，但某些国家仍然是这样做，他们作为一个全球的大家庭必须要挺身反对。一种任意拘押违反被扣押者的人权，为他们的家庭带来痛苦，亦都威胁到每一位在国外旅行、工作和生活的人。他说现在是向每一个任意拘押外国公民并且试图将他们作为筹码的政府发出明确的信息的时候，国际社会是不会容忍这种的做法。2月15号星期一是美国的总统日，拜登总统说美国的故事向来是由人民书写，呼吁美国人团结对抗新冠疫情，而拜登总统本星期的行程都聚焦在美国国内以及在国际上对抗新冠疫情，并且团结盟友来到对抗中国带来的挑战。白宫同时都延长可负担健保的登记的期限，要让更多美国人在疫情当中能够获得医疗的保险。拜登总统在2月15号总统日当日的下午发表一段的讲话视频，在当中是列举了林肯、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等总统在过去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怎样与美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直至来到鼓励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抗国家当前的挑战。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透露，他将与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共同主持尼克松基金会每月一次的外交政策圆桌研讨会，目的在于完善和推进美国的保守派政策，中国议题将会是讨论的重点之一。蓬佩奥说期待这样的合作让美国保守的现实主义继续发展。根据尼克松基金会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这个名为尼克松保守现实主义和国家安全圆桌论坛将会重新审视和推进尼克松总统50年前推进的保守派现实主义国际政策的愿景。新闻稿说美中关系、全球科技创新以及推动中东长久和平将会是论坛的重点议题，预计第一场讨论会将会在3月2号举行。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联合声明当中说，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论坛至关重要。声明说他们每个月的讨论将会推动美国利益，并且为美国培养下一代现实主义决策者。参与这个圆桌论坛的成员还包括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前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等。世界贸易组织选出了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非洲人来到领导这个组织，这个是一次历史性的举动。 66岁嘅尼日利亚经济学家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星期一被世贸组织164个成员国嘅代表任命为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星期一喺一个网上新闻发布会上面话，佢热切希望开始改革世贸组织嘅工作，将佢嘅规则现代化，以解决21世纪嘅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李柱铭、黎智英等九名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涉及到反送中运动未经批准集结开审。2019年6月初，香港爆发史前无例的大规模反送中运动，每一个周末的游行集会持续超过半年，期间民阵发起8月18号游行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改为流水式集会。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九名民主派人士去年4月份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当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会，案件在今日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被称为香港民主之父、82岁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首次成为被告，而本案涉及的公安条例、警方禁止和平游行的权力以及上诉机制是否违宪，对香港人日后行使集会自由可能有深远的影响，令本案备受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2019年8月18号香港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民间人权阵线发起818刹停警黑暴力、落实五大诉求游行，申请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游行到中环遮打道，并且在终点举行集会，但是警方只是向民阵发出在维园集会的不反对通知书，禁止游行和在终点遮打道的集会。民阵表示，参与集会的人数众多，担心维园场地不够容纳参与集会的市民，决定改为流水式集会。当进入维园的人数爆满，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其他民主派人士就会带领参与集会的市民离开维园，往湾仔、金钟和中环等地方疏散，腾出维园的场地给其他有意参与集会的市民进入。民阵估计当日在铜锣湾、天后和维园一带有170万人参与818流水式集会，警方就估计在不反对通知书所列明的指定集会地点，同一时间参与集会的最高峰人数是128000人。事隔8个月，警方在去年4月大搜捕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支联会主席和前主席李卓人、何俊仁、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梁国雄、何秀兰、梁耀忠和欧乐轩，合共九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涉及818流水式集会、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案件星期二，即是2月16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李卓人、何俊仁、何秀兰和梁国雄在开庭之前，在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张超雄、善仲佳、李永达等人声援下，手持横额在法庭外高呼口号。
五大诉求，
死一百好，
和平集会无罪，
和平集会无罪，
政治检控可耻，
政治检控可耻。
李卓人会见传媒表示，本案关系到香港人和平集会的权利可能被剥夺。他又表示，2020年1月开始，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所有集会。他认为香港政府和警方剥夺市民和平集会和游行的权利，今次的案件是为香港人应有的宪法权利而战。
被告的是特区政府，被告的是律政司，被告的是警方，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们的集会游行权利，剥夺了香港人 应有的宪法权利，今日是为香港人的宪法权利加强章，为集会游行权利支持。
李卓人表示，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的司法制度越来越接近一国，好多被捕示威者的权利都被剥夺，他批评香港的法律越来越荒谬。
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政治检控，我们见证着香港的法治的法律沦为一个政治是报复政治打压的工具，我们很痛心，因为除了我这件案之外，我们看到很多手足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他们被政治检控，很多手足现在入了狱，我们见证着香港法律越来越荒谬，初选的有罪，揀自己的初选候选人都成为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们看到很多言论入罪变成颠覆意图行为，我们看到很多抗警暴的手足就是被他打到坐监，这些我们都看着，我们觉得很痛心，香港变成这样。
李卓人表示，本案是众多司法抗争的其中一件案件，他呼吁香港人在牛年好像牛一样硬颈，为民主硬颈。
咁希望香港市民，我哋第日大家继续系高举我哋自己应有嘅民主自由权利，继续行落去。咁呢个牛年，我哋都要个个都好似牛咁，系硬颈，为民主硬颈。
李卓人又表示，除了香港之外，世界各地很多人民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怒火亦都在度燃烧，他们举起三指手势支持缅甸人民的抗争，反对军政府剥夺缅甸人民民主选举的权利，以政变推翻一个民选政府，他们高呼口号要求释放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姬。
李昂山素姬，
李昂山素姬，
释放昂山素姬，
释放昂山素姬，
还缅甸人民民主权利，
还缅甸人民民主权利。
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参与民主运动多年，以往和平有序的游行集会是不会检控，他认为香港的政治形势有所改变，当局似乎想利用高压的手段禁止以往一向被视为合法的游行集会。何俊仁表示，本案的检控尤其是公安条例的合宪性是受到挑战和质疑，他又表示如果被定罪是完全乐意接受一切的法律制裁。
今次那个检控呢是有很多法律原则的问题，甚至到咧嗰個公安法裏邊咧，有啲條文佢合憲性咧係會受到質疑嘅。但係除此以外咧，政府喺今次處理八一八案咧係好離譜，完全冇顧到公共嘅安全，我哋覺得不負責任，反為仲去檢控一啲嚇當時能夠幫助和平安全疏散嘅人士。咁所以咧，我哋喺啲基於原則去作出抗辯。不過，如果真係被定罪嘅話咧，我完全係樂意接受一切法律嘅制裁。
被稱為香港民主之父、82歲嘅資深大律師李柱明首次成為被告，而本案涉及嘅公安條例、警方禁止和平遊行嘅權力同埋上訴機制係唔係違憲，對香港人日後行使集會自由可能有深遠影響，令到本案備受關注。控方案情表示，民间人权阵线原本计划2019年8月18号在维园举行集会，并且由维园游行到中环和在遮打道集会，警方只是对维园集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但是反对后两者，民阵因此上诉，被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控方又表示， 各被告明知如此，仍然以流水式集会为掩饰，在2019年8月18日当日带领市民沿原定路线游行到中环，在队头拉横额和叫口号，以刹停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为主题，导致交通严重受阻。辩方就提出违宪挑战，包括将组织或参与和平集会游行定为罪行，是过度限制自由，而警方禁止游行的权力亦都可能违宪，尤其当集会游行的目的是批评警方，警方可能有利益冲突和有偏颇之嫌。同时辩方亦都质疑上诉委员会制度是不是公平公正公开。香港现行的公安条例当中，警方有反对集会游行的权力，十多年前公安条例曾经受到挑战，更加是由终审法院判决，本案被告梁国雄就是当年败诉的挑战者之一。不过当年争议聚焦在警方酌情权太过广泛，本案的议题就较为广阔和全面，构成新的挑战。这些法律议题亦都关乎另外几宗民主派人士涉及的反送中运动、非法集会游行的案件，包括2019年8月31日、10月1日和10月20日的未经批准集结案，本案获安排先行审理，充当先例。欧乐轩和梁耀忠分别承认两项和一项控罪，押后至到3月22日求情，同案其余各被告答辩的时候表明不认罪。李卓人表示反对政治检控，梁国雄表示集会无罪，反对政治检控。由于要等候辩方在英国的专家证人有关群众管理的报告，控方暂时未能开案陈词。法官胡雅文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三，即是2月17日朝头早再讯，预计审讯十日。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判，在预料之中以无罪判决告终。不过党派政治在这次审判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受到政治学者的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汉斯洛埃尔教授收集并统计的数据显示，参议员最终投票有罪或者是无罪，与他们所来自的州的选民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程度有着不少的联系。很多参议员在投票前后都表示自己投票的理由是基于对特朗普究竟有没有煽动暴力的判断，或者是弹劾审判本身是否违反宪法。但洛埃尔教授数据却给出另一种解读方式，他发现在投下有罪票的50位全部民主党人里面，几乎所有人都是来自特朗普去年得票率低于一半的州，而绝大多数投下无罪票的共和党人都是来自特朗普得票率超过一半的州。而加入民主党投下有罪票的7位共和党参议员中，亦都有3位是来自特朗普得票率不超过一半的州。参议员的投票选择和选民的政治偏好有直接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和党人在投下无罪票之后给出模棱两可的声明，譬如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议员卢比奥，他在声明中认为参议院的这次审判违宪，应该让历史如果必要的话法庭来到裁决这些发生的事件。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都投下了无罪票，认为审判违宪，不过他在随后的演讲中却直指特朗普对1月6号的事件负责。他说冲击这栋大楼的人相信他们是根据总统的意愿和指令，这种信念是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错误声明、阴谋论、不负责任的夸张言论带来的可见后果。落选的总统一直通过地球上声音最大的话筒传递这些信息。洛阿尔教授认为麦康奈尔明白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依然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但同时他希望能通过谴责特朗普来到拉拢那些并不支持特朗普或者是冲击国会山的共和党商界人士。 罗阿尔并不认为特朗普会在202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将会被保留在党内。他说民粹主义之前就存在于共和党当中，不过特朗普绝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这个在短短时间内不会消失的，对共和党领袖来讲这个会很艰难，就好像麦康奈尔这样对不同的群体传达不同的信息会很艰难。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共和党人不愿意背离特朗普，因为这个不单止是背离特朗普，也是背离一些选民，他们认为民主党在威胁他们，在讲大话，他们需要在那一层面去战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都会是共和党的一部分。另外洛阿尔教授还提到了党派政治给予美国的权力制衡带来的限制，参与弹劾审判的100位参议员应该扮演的是中立的陪审团角色，但作为民选代表，他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去考虑党内选民的偏好，所以他们所属的党派几乎决定他们最终会投下什么票，于是就给予本来应该体现立法权制衡行政权的弹劾机制的有效性造成影响。他说这个并不令人惊讶的，不过这个确实指出了我们的宪法的一些局限，亦即他的设计能否有效去执行他的初衷呢？在上个礼拜审判开始之前，从各个共和党参议员对传媒透露的信息，外界不难预测民主党没办法得到足够的票数来到定罪特朗普，包括左右两个阵营的民众都有人质疑这次的弹劾审判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洛阿尔教授认为民主党决定开启审判，除了因为他们的选民会支持之外，也是因为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让人对民主制度的未来产生担忧。他说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审判结果是历史上得到两党赞成票数最多的一次，事实上特朗普是唯一一位在弹劾审判中受到自己党派成员反对的总统，这个是一个信号，一种声明，将这些记录在案是很重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敦促他的追随者到华盛顿阻止国会认证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当选总统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响应了他的号召。究竟这些骚乱者是哪个，是什么促使他们攻击自己政府所在地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听到特朗普及他的盟友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数千人随后游行到附近的美国国会，估计有800人袭击了国会大厦。这场骚乱的强度和持续暴力令人震惊，导致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受伤。在特朗普这个星期就一项1月6号煽动暴民的单一弹劾指控，而在参议院接受审判的时候，参与国会大厦攻击的200多名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已经被逮捕，并且在华盛顿联邦法院面临各种的指控。这些骚乱者是谁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攻击自己政府的所在地呢？乔治华盛顿大学极端主义项目的副主任谢麦斯休斯说，起初看来他们好像大多数是一些傻瓜，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逮捕支持特朗普的骄傲男孩和两个民兵组织的关键成员，将目光最焦点对准了极右的组织。现在在袭击发生近5个星期之后，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说大多数骚乱者不是极右翼团体成员，而是正常的特朗普支持者，就是他的政治基本盘的一部分。他们之中有医生、律师、建筑师和工业工商的业主。他又说他们面对的不单单是右翼组织的混合，而是一场以暴力为核心的更加广泛的群众的运动。芝加哥安全与威胁项目的罗伯特·佩普和海文·鲁比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之中这样写着话的。在众议院弹劾经理人这个星期在弹劾特朗普的审判之中播放的有关骚乱的录像，显示了充满仇恨的美国人冲入了国会大厦的令人震惊的画面，其中有些人拿着枪回撕催泪剂和取 旗杆以及长矛，而且似乎执意寻找并且打死政府的高官，包括当时的副总统麦克彭斯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这些人都是在特朗普的怂恿之下游行去到国会，拼命斗争来阻止国会认证拜登在选举团之中的胜利。而特朗普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错误地指称拜登的胜选是欺诈。佩普和鲁比说，了解这些骚乱者是哪个人，是开发对付这个新运动的工具的关键。他们警告说，如果不加以控制，这场运动很可能会发展壮大。研究人员又说，为了反制这种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所需要的是缓和主流社会之中的大量人群愤怒情绪的途径。其他跟踪这些骚乱者的研究人员亦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休斯说，他亦都认为这些人代表了一个新的暴力极端主义的群众运动。但是他说，1月6号的事件不是几有可能重演，因为那些仅仅是出于好奇而参加了这次半年的人不会再急于参与这种的活动了。他又说，没人会去那里而无视法律的。如果有人试图再想做这样的事，他们会充分意识到自己要做什么事。芝加哥大学的报告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月5号，不包括过去一个星期提出的指控。极端主义问题研究员布莱恩·莱文在加州州立大学圣佩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警告说，有关这些骚乱者的数据众议院未有定论，而且随着调查的进行，骚乱者和有组织的右翼团体之间之前不为人知的联系可能会浮出水面。莱文又说，仅仅因为一名暴力骚乱者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极端主义组织的成员，并不会使到他的危险性有所降低。他又说，他们可能会在同一个极端主义自助餐桌上面用餐，但是你不一定非是要成为骄傲男孩或者誓言守护者的一员才能够属于同一个整体亚文化的群体，或者坚持某一些阴谋。为了深入了解骚乱者的背景和意识形态，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查阅了1500多份法庭文件和有关目前已经被逮捕的大约221人的媒体的报道。他们发现，和过去五年被逮捕的右翼极端分子相比，国会骚乱者是一个年龄更大、工作亦都更好的群体。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白人和男性，66%的人年龄是34岁以上，85%有工作，13%是工商业主，27%从事白领工作。从地理上面来看，他们来自全美各地，而不单单是支持特朗普的红军。事实上，根据这份报告，其中一半以上是来自特朗普输给拜登的郡，这些郡往往是种族混合程度比较高，失业率亦都更加高。研究人员说，这些对拜登的很多支持者来讲将会是一个意外，他们可能以为叛乱分子是来自红军，就是乡村地区几乎全部都是白人，而且失业率高，远离拜登的大本营。在研究人员调查的221名的被告之中，有198人和民兵或者其他极右翼组织无已知的联系，这些大约是总数的90%。研究人员将这些不属于任何组织的骚乱者描述为正常的支持特朗普的活动人士。有时又说，这些骚乱者之中的大多数属于他所谓的仅仅是出于好奇的一类，就是在参议院圆形大厅自拍的人。前休士顿警官塔姆范声称自己就是这样的一名参与者，他上个月被捕之前，范对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说，他去圆形大厅是为了看墙上的历史艺术品。伊利诺伊州的企业高管布拉德鲁克斯塔莱斯和另外五名骚乱者被捕之后，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是跟随数百人穿过国会大厦的一组敞开的门，看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根据休斯的讲法，一些骚乱者是夫妻档，而另外一些人就是带着他们的儿女进入国会。德克萨斯州的父子詹姆·厄普特莫尔和前司厄普特莫尔对调查人员说，他们是在为庆祝 前司的生日而進行的為期五日的旅行之中，參加了特朗普的集會，然後闖入了國會大廈。法庭的文件顯示，前司說他進入國會大廈是因為他被人群包圍了，而且這些是一生難得一見的事。蘇聯者的意識形態包羅萬象，有時說要他們走在一起是一種信念，就是11月的選舉被竊走，而他們需要阻止這些事。根據芝加哥大學的研究，到目前為止有23名反叛分子，也就是總數的 10% 已經被發現與各種極右翼組織有關聯。13人據稱是自豪男孩成員，這些是一個極右翼支持特朗普的組織，自稱是一個飲飲啤酒俱樂部。星期四又有5名自豪男孩成員因為與1月6日蘇聯有關而被捕。法庭文件顯示，在攻擊開始之前，自豪男孩早就開始策劃，他們的首領恩里克·塔里奧敦促他們隱藏起來。塔里奧在蘇聯兩日之前被捕，並且被禁止返回華盛頓。從那個之後，該組織其他兩名知名的成員，就是37歲的組織者喬比格斯和30歲的軍械士伊森諾爾迪恩，已經因為他們在蘇聯之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指控。有時說還可能會有更多的指控。他提到當局已經向其他成員發出了逮捕令。除了自豪男孩之外，兩個極右翼的民兵組織誓言守護者和3%者的9名成員已經受到了指控。在上個月，3名涉嫌為誓言守護者成員的人因為協調攻擊國會大廈而受到多項的起訴。他們3人記錄了自己在蘇聯期間的行蹤。他們說，是的，他們今天衝入了國會，所有人都遭受到催淚瓦斯，他們逼入了國會的圓廳，甚至進入了參議院。就他們今天創造的歷史事件，媒體在這裡講大話，就連福克斯媒體亦都一樣。38歲的誓言守護者，自封為俄亥俄州正規民兵指揮官的傑西卡·瓦特金斯在社交媒體上面發帖這樣講的：大眾已知誓言守護者和3%者在招募現役和退役軍人、警察和消防隊員。根據這份報告，目前已被逮捕的民兵成員和其他右翼極端分子有40%的人有軍事經驗。瓦特金斯參加過阿富汗戰爭。在1月6日事件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包括蘇聯者攜帶的 Q 匿名標記和其他紀念品。但是芝加哥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到目前為止，在被逮捕的人當中只有 8%， 亦就是5到20人對 Q 匿名陰謀論表達過支持。這些同認為這種陰謀論多少有些準確的成年人的比例大致相似。這種陰謀論者稱特朗普正是同一個崇拜撒旦的戀童癖集團展開秘密的鬥爭。目前被起訴的 Q 匿名支持者是雅各布前司理，這位所謂的 Q 匿名滿殺的又名傑克安傑利，他因為闖入國會大廈的時候腦袋頂住戴個紅皮頭飾，面孔塗住紅白藍三色而臭名昭著。他對聯邦調查局的特工說，他是在特朗普的要求之下和其他愛國者從亞利桑那州前往華盛頓的。其他 Q 匿名者支持者並沒有受到那麼多的公眾的矚目。蒙大拿州的家用電器店主亨利·菲利普·勤彩爾的在當地以用 Q 匿名者的壁畫覆蓋店面而出名。根據法庭的文件，他是一則包含在國會大廈內拍攝的一段視頻的面書貼紙，上面寫著說，衝入了華盛頓市的國會大廈，他們衝破國會警察，進入了好幾個議事廳。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俄羅斯民眾改變方式
繼續
抗議活動。情人節這一日，在俄羅斯全國各地，示威者有些組成人鏈，有些高舉著電筒，採取快閃形式抗議。他們要求關注日益嚴重的政治犯和政治迫害問題，同時表達對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和他家人的支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席捲俄羅斯，全國的反普京抗議活動仍是繼續。 但是示威活动改变方式，以十四号情人节这一日的中午，在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数百名妇女组成人演，他们呼吁释放政治犯，同时表达对日益增多的女性政治犯的尊重。在莫斯科最著名的鲁阿尔巴特步行街上面，女性示威者站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夫妇塑像前面，他们胸前佩戴的纸牌上面书写着被关押的政治犯姓名，他们还特别强调支持遭受迫害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家人，尤其是纳瓦尔尼的妻子。纳瓦尔尼的妻子因为支持夫婿的活动承受巨大压力，他因为参加最近的几次抗议活动被当局处以巨额的罚款，住宅亦都被警方搜查。几日前他已经离开俄罗斯前往德国。参加人链示威活动的知名反对派人士莫斯科大学教师加利亚敏娜说，他特别想声援正是等待判刑的地方女反对派人士舍普琴科。舍普琴科既是三个小孩哥的单亲母亲，亦是由目前流亡国外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所创建的一家反对派网络，在南部罗斯托夫市分部的负责人。舍普琴科被当局指控为外国代理人机构服务。加里敏亚娜说，在软禁期间，舍普琴科的一个小孩去世，这位女活动人士很可能即将被当局判处五年的徒刑。加里亚敏娜本人因为多次参加反普京集会和其他反对派活动，她没多久之前被判处多年的徒刑，并且缓期执行以及巨额的罚款。加里亚敏娜因此可能丧失在莫斯科大学的教职和莫斯科市北部一个区的区议员的职位。莫斯科的人链示威活动受到了被认为是警方暗中支持的一些民粹团体的骚扰，这些民粹团体的人士指责示威者受到北约支持和获得西方美元的奖励，利用有背景的民粹团体实施破坏。这个策略和场面经常出现在今日的俄罗斯大城市的一些抗议活动之中。在圣彼得堡，女性示威者情人节当日在市中心涅瓦河畔在史大林政治迫害纪念碑附近组成人链，他们胸前同样佩戴着写有政治犯姓名的纸牌。示威地点距离圣彼得堡市安全局的总部无几远，而隔河相望的是史大林政治迫害年代臭名昭著的克里斯托夫监狱。示威者先向圣彼得堡的政治迫害的纪念碑献花，他们表示俄罗斯近期出现了大量的政治犯非法拘捕和政治迫害事件急剧增多，他们不单止对此抗议，更会和受害者们团结和站在一起。示威者还表达了对已故女记者斯拉维娜的敬意和哀悼。斯拉维娜生前在伏尔加河畔的夏洛夫哥罗德市拥有和主持一家反对派的网站，因为她坚定的反普京的立场，她的住所和办公室被经常遭受到搜查。由于不堪政治迫害的压力，斯拉维娜几个月之前留下丈夫和家人在当地市中心的广场视坟身亡。示威者还朗读了圣彼得堡女诗人阿克马托娃的诗歌。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阿克马托娃唯一的仔当时被秘密警察逮捕入狱，为了寻找他的仔的下落，阿克马托娃曾经在涅瓦河对岸的克列斯托夫监狱之中，有时一日要等待10到18个小时。阿克马托娃和另外一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俄罗斯和前苏联最杰出的两位女诗人，但是在苏共统治和政治迫害的阴影之下，两个人的命运都非常之艰辛和悲惨。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她的女儿在斯大林政治迫害年代先后被处决和狱中自杀，因为十分后悔轻信苏共宣传，从定居的巴黎返回到苏联。茨维塔耶娃亦都喺1941年自杀。喺另外一个俄罗斯主要嘅城市达坦斯坦共和国首府黑山市， 情人節當日的中午，有數千的民眾參加了在市中心克里姆林附近的反政府集會。集會的組織者說，這次集會的主要訴求包括釋放政治反同、停止大規模逮捕反對派人士、反對政治迫害、抗議當地警方濫用暴力，因為在最近的幾次支持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示威活動當中，警方的驅散行動非常粗暴。情人節當日晚間，俄羅斯全國各地的民眾紛紛走出家門，在居民小區的院裏面，在公共廣場，他們手舉手機和手電筒，表示對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支持。這次活動的主要口號是比愛戰勝恐懼，這個活動亦都將很多過去從不往來的鄰居聯合了起來。納瓦爾尼的總部發布的消息說，這次手電筒快閃活動的覆蓋範圍從東部離白令海峽不遠的堪察加半島開始，一直到西部波羅的海岸邊的加里寧格勒地區結束，在鄰近中國的濱海邊疆區、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等地都有很多民眾加入到這次的快閃行動。很多俄羅斯人權活動人士說，普京政權目前對政治犯的迫害程度已經超過前蘇聯的時代。長期關注政治犯狀況的人權組織紀念碑中心說，目前俄羅斯被列入政治犯的名單人數已經達到76人，這些並不包括因為宗教原因被迫害的人士，因為政治因素目前被調查和有可能被判刑的人數已經接近500人。關注政治犯議題的活動人士達維吉斯說，實際情況可能比公開的統計更為嚴重，因為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大城市的政治犯狀況通常容易被外界關注，但是在俄羅斯地方上面，政治犯的狀況非常之差。達維吉斯說，在地方上那裡的迫害和打壓氣氛更加嚴重，而且更較少被外界所知。而另一方面，當局亦都將很多案例保密，不對外公開，這些導致政治犯的處境更加惡劣。為了阻止情人節當日俄羅斯民眾的抗議，俄羅斯各地警方在幾日之前曾經登門拜訪很多活動人士，警告他們參加這些抗議活動之後的後果和可能面臨被處罰的風險。多家俄羅斯自由派網絡媒體因為刊登納瓦爾尼總部有關情人節晚間快閃活動的報導，受到官方媒體監管部門的警告，相關報導亦都被撤下。在布良斯克和其他一些地區，當地的一些大學生被校方警告禁止參加手機和手電筒快閃行動。莫斯科的一名醫務工作者在社交媒體上面發布了他參加快閃活動的照片之後，2月15日日上班之後就被醫院解雇。但是雖然是這樣，抗議活動仍然席捲俄羅斯全國，反映了民心所向。俄羅斯著名政治學者帕斯圖霍夫最近撰文分析解釋普京政權的處境，文章認為普京體制目前正是處在崩潰之前的第三階段，主要表現就是高度專制和極權，對內更加嚴重的政治迫害，對外更加容易從事軍事的冒險。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以致酿成全球性的灾难，被外界认为是由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所造成的。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共当局应对疫情的经济措施别具一格。一些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援助外国十分之大方，甚至为此获得大撒币的名声，但是在援助遭受疫情灾害的中国民众方面却十分之吝啬。中共为什么不能够向中国民众发放他们急需的直接救济呢？各方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讲法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部分评论家和观察家说，
中共並沒有向中國民眾發放急需的直接援助，之所以在中國國內和國際間受到引人注目，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習近平本人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宣傳機關，自從他在2012年上台以來反覆大力宣傳說他最牽掛的是困難群眾，他們究竟吃得夠不夠，住得怎樣。不過在千百萬以至上億中國困難群眾食住成萬年提之際，習近平就好像並不牽掛或者關心他們的困難。而同時在千百萬以至上億中國人因為疫情而陷入困境之際，中國政府就對外國和外國人顯示出關懷備至、體貼有加、熱心援助。這種局面令到很多觀察家和批評者感到不解的。在用國際間最常用的互聯網搜索引擎谷歌搜索中文關鍵詞英國、疫情、援助，公眾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頭的幾個搜索結果是包括英國將援助疫情下暫停營業的企業、英國經濟財政大臣將推出更多金融援助措施支持受疫情衝擊企業、疫情簡訊英國向受封鎖措施打擊的企業追加46億英镑援助。而用谷歌搜索中文关键词德国疫情援助，公众就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头的搜索结果是包括德国计划援助中小企业每月最高50,000欧元、德国联邦政府对抗新冠疫情援助措施，以及被指援助计划申请门槛过高，德国准备延长并扩大经济刺激。而用谷歌搜索中文关键词日本疫情援助，公众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头的搜索结果是包括日本新冠疫情援助金仅发放给优等生。中国外交部就中方是否准备对日本疫情的情况提供支持或援助等答问，日本疫情告急，中国援助已安排。而用谷歌搜索中文关键词中国疫情援助，公众可以看到排列的最前头的搜索结果是包括外交部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12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中国给全球战役送来希望之光，以及中国已组织实施对8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的抗疫援助。各个搜索结果清楚地显示出，与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的经济体比较，在疫情援助方面，习近平所统御的中国政府的突出表现是热心于外国而不是对本国提供援助。在这个百年不遇的疫情肆虐之际，与对民众提供直接援助的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比较，中国政府热心外援，对内吝啬，拒絕對民眾提供直接援助的做法，不單止引起中國國外的觀察家的紛紛議論，亦引起中國國內公眾的抱怨。部分觀察家認為，在禁止妄議中央、違者後果難料的當今中國，中國公眾的憤怒和抱怨並沒有任何一間媒體願意或者敢於報導，但是這些被官方媒體忽視的抱怨聲顯然是足夠大的，以致引起了中共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旗下的小報《環球時報》的主編胡錫進的反應。在今年1月28日，胡錫進通過新浪微博發帖說，新冠狀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的表現會是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一些物價會上升，還有可能有普通通脹，我相信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中国去年 GDP 不理怎么讲还是正在增长，肯定有很多国家的情况比中国糟得多，有些国家比每一个人发钱，但是那些属于控大家，都发钱就是基本等于都不发钱。胡锡进的这一则微博触及了当今中国的一个禁忌话题，这个就是有其他国家向遭受疫情之灾的民众提供了直接援助。中国当局以及当局掌控的媒体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刻意回避这个话题，所以胡锡进的微博贴在中国网民当中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和反响。众多的网民批评胡锡进明显在讲歪理，有人就反驳胡锡进说，都要求纳税基本等于都要求不纳税，都要求爱国基本等于都要求不爱国，都要求配合防疫等於要求都不配合。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就说，胡锡进这个讲法显然是一种高高在上不理人民死活的做法，对中国众多因为疫情而丧失生计吃喝无着的百姓来讲，能够得到几千元人民币直接援助明显是十分必要亦是十分迫切的。高瑜说，
锦上添花都不算，现在都成他们都是多大的。
高瑜话呢啲都系救命钱，对有钱人嚟讲，连锦上添花都讲唔上。咁而家中国嘅权贵富豪，佢哋大部分咧系好大嘅大款，几十亿、上百亿、上千亿。咁佢哋需要几千蚊嘅救助款咩？咁但系对于穷人家嚟讲，呢个就系救命钱啦。尤其喺疫情期间，绝对系雪中送炭。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话：，令人遗憾嘅就系胡锡进被好多中国人认为系中共当局嘅鹰犬，总系替中共最高当局嘅冲锋陷阵，替当局讲当局自己唔好意思直接讲出嚟嘅说话。唔好俾民眾提供直接救助援助呢一種話咧，正係當局唔好意思提出嚟嘅，咁所以就胡錫進講出嚟啦。咁但係胡錫進所講嘅説話有部分可以呃人嘅技術含量，咁所以需要認真對待。謝田話：，
他實在在盜用這個另外其他國家有一些這種的 universal income 這種理論。有在那个国家的话，你如果是比方说给你，
谢田话胡锡进实际上是盗用部分国家的普遍收入的理论，在正常的国家正常的时候，假如俾每一个人都向他们发钱，所有人收入都增长了，物价亦会上升，出现通货膨胀，跟没有发钱一样，在正常的国家并没有瘟疫造成的停工，在全员就业的情况之下，普遍发钱会有这个可能。谢田话：胡锡进显然系玩紧鱼目混珠嘅骗人把戏。佢话中国而家嘅情况唔系全员就业，咁中国嘅产业链转移外移，导致企业下岗嘅工人增加。佢睇到一个最新嘅统计就系中国有1.2亿人失业。喺呢个情况之下，喺根本就唔系全员就业同经济正常发展嘅情况之下，瘟疫造成1.2亿人完全失业，佢哋嘅储备慢慢消耗殆尽。喺呢个时候，香港嘅发展系有必要嘅。在谢田眼中，胡锡进所玩的另一个忽悠人的骗人把戏，就是暗示发达国家和民主政体对民众的援助是盲目的，普遍撒胡椒面式的援助。但是发达国家和民主体制根本就不是胡锡进所暗示的那种傻瓜，而是从特定目标考虑设计和执行针对民众的直接经济援助。他的目标的宗旨是救助最需要救助的人和企业。台湾呢方面的做法咧，就被谢田教授认为系属于最好的。谢田话：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知道，要系发展，好多人可能就传起嚟。咁台湾需要发展帮助人民，亦需要帮助小企业、帮助商业。假如派钱，人民将佢传起嚟，咁嗰啲小商企业咧，亦系得唔到嘅。咁台湾咧就发呢个购物券、消费券，咁样就救助咗同穷人，又帮助咗小企业。佢觉得台湾做得系最好嘅。而同時在美國，自從疫情發生之後，美國聯邦政府已經兩次直接向社會大眾發放救濟金，兩次直接的現金救濟款發放都是有針對性地以救助低收入的人士為首要的救濟目標。而最近的一次，亦即是去年12月發放的現金救助為例，美國政府的發放標準就是調整之後的總收入低過每年$150,000的夫婦可以得到$1,200的救濟款，隨後隨著收入的提升，救助的款額數額就是逐漸降低，調整之後總收入高過每年$174,000的夫婦可以得到救濟款項就降低到零。結咗婚的夫婦仲可以每有一個17歲以下的兒童再額外得到$600的救濟金。中国国内外的部分观察家认为，过去20多年里面，胡锡进和他主编的《环球时报》经常讲一些中共当局舆论管制部门禁止中国国内其他媒体触碰的禁忌话题，从而为中国公众打开一个表达自由的疗房。在疫情期间，政府是否应该要向民众提供直接援助问题上，胡锡进的言论显然也是发挥了这种作用，咁使到中國人得以借住批駁佢嘅機會，間接地抨擊以習近平為首嘅中共當局唔理困難群眾死活。喺胡錫進發表其他國家向民眾發錢基本等於冇發錢嘅講法之後咧，成千上萬嘅網民發出咗強烈嘅批評，導致中共嘅網管當局被迫要採取緊急措施封殺網民嘅讥諷同批評。被中共網管當局封殺刪除嘅網民意見就包括。胡锡进话：有啲国家向老百姓发钱，呢个系氹大家，到发钱等于冇发钱。边个能够话俾我知胡锡进讲嘅逻辑？点解到发钱等于都冇发钱呢？ 我倒是没有建议都发钱的，我建议向困难的群众发钱。始终疫情对他们影响很大，但这个并不等于说都发钱的国家都在哄大家，都发钱等于不发钱。胡锡进讲到这个程度基本上等于无面。其实财政平衡的话，每个人发1000元就需要加税，一般还是加在收入高的行业和人群身上，其实还是肌肤制群来的，老户应该要支持才对。另一个网民就说，写文案睡不着，就看到胡锡进说向全民发1000元等于没发，这个是对经济系统理解有误。基于商业银行贷款的现代货币体系，通货膨胀几乎一直存在的，在平时增发的大量货币通过贷款从金融系统上层流往下层，最后就以工资的形式流动到每个普通人手中，有能力借到最多钱的金融体系上层最先拎到新的钱，上层先花，通货膨胀带来贬值对他们几乎没有损伤，随着新钱往下流动，市场价格随之发生变化，最后拎到新钱的普通人迎接最大的价格升幅，承受最大的贬值损失，向全民发1000元和通胀反而其道而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危地马拉国民议会正是试图任命一位面临重大指称的人担任宪法法庭的法官，这些指称包括串谋妨碍司法，以及曾经与前总统助理古斯塔沃阿莱霍斯有交往的证据。阿莱霍斯因为涉及严重腐败并且破坏了危地马拉的法治，而在之前被美国国务院公开列为制裁的对象。2月1日，一名法官根据危地马拉公共部提交的一份诉讼案，针对这名可能担任宪法法庭法官的人签发了逮捕令，罪名是妨碍司法。与阿莱霍斯的交往令人担忧，危地马拉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在2020年揭露了司法系统之中严重的干预的行为。调查发现，危地马拉商人和危地马拉前总统的前办公厅主任阿莱霍斯策划了一项影响上诉法庭和最高法院法官挑选程序的阴谋。前总统科罗姆目前正是因为腐败罪而被监禁。媒体报道说，阿莱霍斯和参与司法选任程序的至少41人有过玄学，包括10名的议员，其中2人目前在危地马拉担任领导的职务。美国国务院因此在2020年6月将阿莱霍斯和他的直系亲属列为制裁的对象，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原因是阿莱霍斯涉及严重的腐败。阿莱霍斯在担任前总统科洛姆的办公厅主任期间，涉及破坏危地马拉的法治，以及危地马拉公众对政府民主机制、官员和公共程序的信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危地马拉国民议会试图任命一位与阿莱霍斯有密切交往并且面临重大指称的人担任宪法法庭的法官，令人质疑危地马拉最高法院的诚信，亦都因此削弱危地马拉的法治，破坏美国与危地马拉合作加强民主治理的政策要务。美国致力于支持危地马拉对抗腐败和有罪不罚现象泛滥的问题，因为这些是实现危地马拉人民理应享有的繁荣和安全未来的必要的步骤。公平并且透明地挑选宪法法庭的法官事关危地马拉民主制度的诚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